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在网站上的那个我写没有更改过来，网站上是写的一章一到二节序言，应该是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从前指责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如何差遣使徒建造教会，今天你也要用同样的原则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就是你的国度。开我们的眼睛，透过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听到你坐在宝座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上一周看到保罗他讲他自己的见证，他在福音里面的见证，因为纯正的福音不但给了他在侍奉上有很大的力量，除此之外，纯正的福音也使他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当他想到他自己的改变的时候，最后他发出了赞美，接下来他换了一个话题，他又立刻再给提摩太发出了命令。所以这一段经文十八到二十节是保罗对提摩太发出的命令，中间包括了他的鼓励和他的托付，还要提摩太为这个纯正福音的真理忠心的征战打仗。提摩太这个名字就是荣耀神敬畏神的意思。提摩太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出生在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在现在的土耳其的中部，他在那边长大，所以他会两种语言，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很流利，是我们现在最渴望的有流利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懂原文的圣经。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神赋予了他一个很大的托付和责任，所以他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认识他的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以都，他们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就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提摩太还是一个孩童，但是他的祖母就教导他读圣经，旧约的圣经。等到保罗第二次在宣教的时候，他发现这位年轻的提摩太他信主，而且不仅如此，他受到路斯德和以哥念的那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称赞提摩太， 所以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带着提摩太一起参加宣教的事工，并且他行了割礼，因为他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所以他必须受割礼。所以保罗和他的一个同工叫希拉就带着提摩太，提摩太很年轻，一起参加了整个宣教的这一个事工。他们穿过小亚细亚进入欧洲，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利比亚在那边宣教。后来保罗遭到很多犹太人的抵挡，犹太公会的抵挡，因为犹太公会在那个时候是遍布在这个讲希腊文的地区的，保罗他们都先到犹太公会去传福音，受到了抵挡，保罗就独自前往雅典，他就留下希拉和提摩太在庇里亚照料一群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的团体，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提摩太和希拉在那边成立教会，建造教会。然后他们就把很多的那些从腓立比弟兄给教会的，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需要金钱上的资助，所以他们就收集了很多的奉献，提摩太就参与把这些的奉献送到耶路撒冷的工作，他们跟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会合，而且停留在哥林多教会1年6个月。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非常的混乱，所以提摩太也经历过那段时间。他们回到了，经过以弗所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结束了第二次的宣教。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的时间，提摩太参加了所有保罗宣教的事工，建立教会的事工。在这个中间，当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提摩太就坐在那边听，也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3年多的神学的训练，亲自在保罗的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中知道他传讲的福音是什么，他也知道他遇到的艰难是什么。到了后来，提摩太也参加了第3次的保罗的宣教之旅，并且他也跟保罗一同待在以弗所2年多。那保罗在那边犹太会堂放胆讲道，辩论跟犹太人辩论神国度的事，那提摩太也在中间。最后接下来提摩太就被差派和以拉都2个人到马其顿服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神学装备好，他开始被差遣出去了。所以最后一次我们看到圣经提到的提摩太是在使徒行传，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提摩太已经成为一个保罗宣教事工里面的核心的这些同工之一，这经过了10年多的时间。在经文中讲到同他就是保罗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沙摩尼家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我们的名字可能不太熟，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图像。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那个 Marvel 的电影，那些超人都站在一起对抗那个邪恶的这个权势的时候，一群超人站在那边照了一张相，好像是那种感觉。这一批是当初跟保罗在一起的基督的精兵。那提摩太在那个时候他成为主要的成员之一，这些都是保罗的大将，建造教会的大将。当后来保罗在监狱之中的时候，他就派提摩太，提摩太变成单独出去侍奉，到腓立比 和以弗所教会侍奉。后来保罗把提摩太安排在以弗所教会牧养，建立教会，对抗异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提摩太前书这一段时间。后来保罗过了两年之后，保罗他知道他自己寻道的时间要到，所以他就呼召提摩太到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去见他最后的一面。提摩太后书写到那个时候的光景，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这是保罗的一生，他的侍奉是一场征战，但是他说已经守住。提摩太不仅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所生出来的一个真信心中的真儿子，他也是保罗得力的同工，他也是从使徒时期，这些使徒都已经年纪老迈了，要传承到下面的教会建造的时期的教会建造者。如果你去看新约的书信，你会看到提摩太的名字出现在保罗的八封的书信之中，保罗所写的应该有十三封的书信，只有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提多书没有提到提摩太。所以你可以知道提摩太是在保罗所有同工之中他最了解保罗的，他最认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他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转变。所以保罗寻道之后，提摩太继续的在以弗所忠心的牧养他的教会，对抗异端，建立教会。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这样子提到提摩太，他说：你们该知道我的弟兄，我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虽然就是这么短短的一节的经文，我们知道提摩太也会受到逼迫，但是他被释放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的侍奉上的艰苦。提摩太后来寻道而死，他死的时候大概是八十多岁。他是保罗信心中的真儿子，他和保罗一样，他们的侍奉是一场征战，与异教征战，不但如此，他们与自己的本性中的罪征战，那两个战征战合而为一，在侍奉的生活上他结出了果子。提摩太和保罗一样，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在建造教会对抗异端中成长的，结出了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保罗对他这样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就是他的我的教导，我的教义，中文翻成教训，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义，在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上面都得到长进。这是我们要理解关于提摩太要打美好仗的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十八到二十节，要对抗异教，要把教会建立成为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必须为纯正福音教义忠心的征战打仗，为纯正福音教义忠心征战打仗。所以每次我们去传纯正的福音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要我们跟人去争吵争论去打，只是说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保罗和提摩太一样，他们侍奉的过程也是他们成圣的道路，是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的环境。他们侍奉中经历的一切的攻击、冲突、困难，也是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环境。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外面的侍奉的工作，他们还要面对的是自己成圣过程中属灵生命成长的挑战。这两点是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切入点。第一个，侍奉上他必须要有知道这一场征战，同时在侍奉中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与他自己本性中肉体的征战，这两点是我们要切入理解解释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和托付，他命令提摩太要为纯正的福音真理忠心的征战打仗，有三个重点，三个普遍的原则，适用在提摩太的时候，也适用在所有历历代代的教会。这是旧新约的圣经要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要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也要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原则，可以应用在今天的教会。换句话说，那就是建造今天的教会的样式。这三个重点普遍的原则，第一个是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第二个，在纯正福音征战中成圣，在纯正福音征战中服圣。第三，按照福音执行教会劝诫，按照福音执行教会劝诫，用这三个原则建立今天的教会，也是要建立当初以弗所的教会。每一个世代神都会兴起许多像提摩太一样的人，他们明白自己福音的呼召和托付，他们在纯正的福音的教导征战中，他们自己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他们在这个教会的组织里面，他们按照福音的原则去执行教会的劝诫，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第一个原则，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后面两点留到下一次再讲。十八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责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如果我就按照希腊文很直接的翻译，因为中文的翻译它做了一些调整比较适合我们的口语，但是如果我按照希腊文去看的话，它其实比较有味道，你可以读出来这个作者的意思。他一开始就说，这个命令我放在你面前，他用的是我放在你的面前，我交托给你，我儿提摩太，这是照着从前指的你的预言的。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命令，这个命令这个字其实它是重复了前面的命令，虽然用字是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第三节，保罗已经开始，一开始就命令提摩太要禁止那些人继续传讲错误的教导。一个教会是要禁止教会里面有传讲不同的不纯正的福音的教义。在前面的经文八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但是禁止要提摩太禁止他们传讲不纯正的福音、不纯正的教义，而且他用他自己得救的经历见证了这个福音转变的大能，而且他还指出那些错误的教导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模式， 要建造这个教会的模式。所以保罗从正反两面，在纯正福音教义上不断要在兼顾提摩太，同时他在提醒以弗所的教会的会众，你们要知道提摩太是具有权柄的，他是被呼召出来的，而且要那些会众知道什么是不纯正的福音。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在经文里面说到的正道，是基督托付给使徒保罗的。因为前面一章十一节讲，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神耶稣基督先把福音亲自的托付给保罗，保罗现在年老了，他要把这个传讲教导持守维护纯正福音的呼召和托付交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讲，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不但把这个纯正福音的教导的职分和托付给提摩太，他还给叫提摩太要托付给其他的忠心的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托付和交托是在当时罗马希腊文化中的一个法律的术语。电池忘记插，再不插就。这个托付、交托是一个法律的术语，表示要负责，不但照顾，而且要使他托付的这个物呢，不受损伤。也就是说，这个纯正的福音要被一直的维护好，不受损伤，传承下去，这是教会的任务。保罗称提摩太是孩子，等于延续了第二节，保罗是，提摩太是保罗信心中的真儿子，传承了这个思路。他等于是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真正提摩太的权柄不只是神呼召他出来，而是他的生命是从这个福音得到转变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用了你从前指责你的预言，那什么是那个预言呢？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这句话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提摩太要知道，这不仅是保罗的命令，保罗在这边命令他，但是保罗要记起他预言，也是要他想起来他的呼召和他的托付是出于教会。很明显，我们可以从提摩太跟随保罗宣教建立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其他人对他的认可，他已经为侍奉已经受到了装备，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他一开始的时候别人就觉得这位弟兄跟其他人不一样，对神的话渴慕忠心，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后面十四节，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所以提摩太是接受过整个教会的同工， 的见证，这些长老给他按手，给他祷告，在整个的教会的治理的团队底下，他被案例出来，是他做传福音的呼召和托付的使命。所以提摩太一开始的时候，他受到这些人的监管，跟着保罗一起学习，也一起监管。他们看到提摩太身上有圣灵的工作，看到他有这个恩赐，因此他们给提摩太按手，给提摩太祷告，承担正式的职分。这是说预言的意思。有一个圣经注释说，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画面，是提摩太生命中一个伟大的属灵事件，其中对他未来福音事工做出了精彩的预言。因为各种各样的人谈到他的资格和他将成为的有强有力的声音，那时长老们郑重地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祈祷，他在侍奉方面非常有天赋。这是一个如此具有纪念性的事件，通常害羞的提摩太站起来，并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做出了很好的告白。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是这边这一重点和普遍的原则。不仅提摩太他自己必须要明白自己是被呼召出来，他的托付，他的责任是传讲，是教导纯正的福音的教义，是来建立永生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而教会的本身也必须清楚明白圣灵在提摩太身上的工作，基督在提摩太上的工作，神在提摩太身上的工作。他们从提摩太所讲的道，他们对看到提摩太在福音上的教导，他们看到了他的忠心，他们看到了这个事实，所以他们给提摩太按手，所谓为他说预言，就是为他祷告的意思，使他正式承受牧者的职分。保罗的命令有两方面，第一，他用按手说预言的这件事来鼓励提摩太，还要他记住自己的呼召和托付的使命，因为这个命令是出于教会，所以这个命令就是出于基督的。所以在他侍奉艰难的时候，在他本性很软弱的时候，他回想这个命令是出于神呼召他出来的。第二，同时这个命令也是给整个以弗所教会会众，特别是那些假教师和跟随假教师、听从假教师教导的人，因为那些假教师没有经过教会长老的按手，没有被呼召出来传讲纯正的福音，没有接受祷告说预言，没有受到教会元首的呼召和托付。那今天改革中长老会对牧师的职分的呼召和托付，也要经过长老们的按手和祷告。这个由长老们、牧师们所组织成的团体叫做区会 （Presbytery）。区会是由一个地区范围之内的许多的教会中的牧师和长老，就是牧师就是教导长老，还有就是 teaching elder 跟 ruling elder 所组织成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呢，他们有处理牧师就是教导长老资格的考试委员会，所以有几个牧师会特别组织一个委员会，他们要负责去审核，看看要成为牧师不只是神学院毕业而已，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恩赐，你是不是真的忠心的传讲的是纯正的福音的教义。所以必须会经过一个系列的实验，这个实验包括私底下面谈、公开的口头考试、考系统神学、教会历史、个人的圣洁、牧养的恩赐、释经的讲道、写释经的论文等等。 除了神学院的教育以外，那这些都是教会必须要确定这个人是基督呼召他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当然我们内在的呼召是很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像保罗他自己没有内在的呼召，他本来根本是抵挡基督的。加尔文他不要去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教会去侍奉的，而是被呼召出来的，在情况之下塑造成他要去服侍那个教会的。所以教会需要非常的清楚这个牧师他是受到基督的呼召。那怎么知道呢？你就看他是不是明白什么是纯正的福音教育。所以从讲道、系统神学、教会历史去审查，从他的讲道之中去看他是不是很认真的去解释神的道。这个公开的考试是非常漫长的，有时候会受到严厉的批评的。我记得在另外的宗派 OPCL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非常的严格，而且非常的严厉，你稍微答不对他就说不考了，你就出去吧。RP 比较恩典，改革宗长老会没有这么严格。但是曾经有一位参加考试的这个弟兄，他的写的论文受到非常严格的批评，三次都没有通过。在他第一次没有通过的时候呢，所有的有的长老批评的口气比较严厉，他感到非常的不高兴，颜面挂不住，他认为他自己没有受到尊重，他要去抗争，他要写 email 去指出那位牧师没有尊重他，讲得不公平。在当时他跟我在交通这个事的时候，我认为这位弟兄他不太适合去做牧师，因为他写的那个论文刚好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那个聪明的工头，前面的经文说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打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给他打，行一里叫你行一里路，那这你要跟行两里路，这种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他非常的气愤，我跟他开车在一路上回来的路上，最后我就劝他，我说弟兄你还是不要，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他不适合做牧师，因为你要做牧师，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你会受到羞辱的，你会受到抵挡的，如果你这个都不会学会，你怎么可能去承担做牧师的职分呢？而且他看不到这些人对他的羞辱是从基督来的，因为这一群的牧师在考试的时候基督不是元首，所以还不认识主。果真不然，他后来就离开了，不参加，他就放弃了考试，最后离开了教会，非常可惜。你有热心但是经不起实验，所以除了神这个考试之外，除了明白福音的教育之外，除了有神学的知识之外，你必须要最基本的，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的遭遇是出于元首基督给你的实验，否则你不能出来做牧师的。基督他自己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必须受圣灵的引导，在旷野受撒旦的实验，才开始在他地上的职分。难道做基督的仆人就不受过实验就可以出来承担职分吗？这不可能的。这些实验会不断的发生在蒙受呼召和托付的人的一生之中， 发生在保罗的生命中，发生在提摩太的生命中，发生在所有要忠心传讲纯正福音教义的人之中。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我们看到一段非常心痛的话，讲到曾经是保罗忠心的同工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保罗，对要过去的世界的贪爱，他离开了保罗。他侍奉了一半，可能遇到了某种的困难，可能世界上引诱他，职分什么任何的事情引诱他，他就离开了。他不认识神的国度，他不明白今生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许多的时候，侍奉的成功和成果、果效，会成为受呼召托付者的目的，而非对纯正福音教义的忠心。神要的是忠心的仆人，不一定是要一个很成功的仆人。在西敏斯特的时候，那神学院院长 Dr. Godfrey 说，他说神呼召你们出来做牧师，不是要做一个很有成就的牧师，是要你们最重要的做一个忠心的牧师。他说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会招很多的人来。他说他可以用任何的热门音乐去把很多的人就招进来，举办很多的活动。但是他说他不行做，因为他要第一个，他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保罗说到他经历的实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你看到他在侍奉中的，他这是两边拉扯的。这样子的侍奉的生命，当然我们现在神很恩待我们，我们生长在北美，没有那么多逼迫。但是同样的，在许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缩小形式的实验放在教会的里面。这不是说同时保罗本这告诉我们，同时保罗他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在这样子的侍奉的环境之中产生信心、产生爱心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前面十二节讲，但你也许会说，这是提摩太承受传讲福音的呼召和托付，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会众，我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因为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提摩太的，也是写给以弗所的所有的会众。虽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出来承受正式的职分，但是不要忘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牧师、长老、执事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有的会众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赐给他的恩赐，他们都需要在各个的岗位上出来侍奉主。保罗在以弗所书就讲到这一点，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知道跟照明心中的眼睛是 understanding 理解力，忽然你明白了，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这个能力 dynamite 炸药，是保罗在前面讲的他侍奉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个内住圣灵的力量，借着纯正的福音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为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个力量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不仅在提摩太里面，在保罗的里面，也在你的里面，也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所有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里面有内住圣灵的力量，和保罗和提摩太一样，那力量就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这个力量把教会的真信徒结合在一起。所以基督徒有责任要明白什么是纯正健全的福音，基督徒有责任要明白以弗所书中所讲的基督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有一个牧师，他在讲以弗所书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图来表示保罗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图画得非常的好，因为建筑师特别喜欢看图说话。所有的人际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仆人属人的关系，都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这个图是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它分成四层。第一层最底层的是福音，纯正健全的福音，保罗说的正道，保罗托给神，托给交托给保罗的荣耀的福音，这是第一层最底层。第二层圣约 covenant 恩典之约、工作之约、摩西之约，这些约特别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约，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恩典之约，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合一 unity， 当你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那个合一会发生的。第四最顶层的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从最顶层一直到最高层。你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福音，夫妻的关系、人际关系永远是破碎的，你永远会处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人际关系中。我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成圣的耶稣基督祝福我们的道路和方法。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永远进不到上面去，因为这个明白的就是纯正的福音的教义。而且你仔细的想，实际上这整个三角形都是纯正健全福音教义的内容。换而言之，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要结出信心，要有爱心 agape， 就要明白什么是纯正健全的福音的教义。因为在纯正健全的福音的教义之中，告诉我们要如何的按照这个福音的教育生活，认识在我们生活中的耶稣基督。当你认识纯正福音的教育，你一定会有一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会越来越认识自己本性中的罪。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法则，是生命圣灵的律，并且你一定会渐渐的越来越知道如何靠着圣灵致死心中的罪，致死内心的罪。这样子你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无愧的 良心、无伪的信心，才会产生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当你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生活在福音中的生命的新样式之中，你就会分辨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当你会分辨的时候，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开始成型的时候。加拉太书保罗花多少的功夫教导他们，他们又失败了。保罗说，我再教导你们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基督徒需要一再的被教导，牧师需要一再的去研究、去知道、去认识、去应用什么是纯正健全的福音的教义。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就开始渐渐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明白福音的呼召和托付，不仅是牧师，不仅是长老，不仅是执事，而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与呼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只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自己却往往不认识福音的真理。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神圣的路上长进，认识明白福音的呼召与托付，保守我们，建造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